生命记的内容丰富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，立约与应许，恩典与律法，受教与蒙福。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，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。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。
主内的子弟平安，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，我是张德仁。本课程我们所讲解的是生命记，而今天是倒数第二次，明天是最后一次。今天我们所要研读的经段是生命记第31章30节一直到32章47节。在这经段的最后44节到52节，不是在摩西之歌里面，它是一段叙述文体，而32章1到43节是有名的摩西之歌。在旧约的叙述文体里，每一段的叙述文体当中的诗歌体常常是经文的重点所在。透过诗歌吟唱这种便于记忆的方式，来告诉当时的受众重点在哪里，这个部分不可以忘记。所以我们在研读旧约，通常诗歌体是最重要的部分。这首诗歌的开始其实是从32章第1节开始，但因为31章30节是一个明显的分段，所以我从31章30节开始。而32章的摩西之歌，犹太人传统称这一首诗歌叫做策尔歌，因为在32章第1节说，诸天啊，策尔，希伯来文的第一个词儿就是策尔，所以犹太人称这首诗歌叫做策尔歌。这首诗歌一般来说，学者把它分成8个重要的部分，而以色列百姓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透过歌词的记忆来强化他们对于上帝作为的留意。第一个部分是序言，也就是1到3节，提到神的话语有无比的果效。第二个部分是4到9节，提到神的良善还有以色列人的邪恶，是个对比。第三个部分是10节到14节，提到神眷顾旷野的以色列人。第四个部分，也就是15节到18节，提到以耶稣伦这个昵称来提到以色列的忘恩负义。第五个部分是19节到26节，提到神审判悖逆的以色列人。第六个部分是27节到38节，提到神惩罚欺压以色列的敌人。第七个部分39节到42节，提到神是公义的神。第八个部分是43节，也就是在颂赞那位公义的救赎主。最后是一段叙述文体，44节到52节，神让摩西遥望应许地。好，以下呢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摩西之歌的美，以及在这首诗歌里面所要凸显出来的神学信息。首先，生命记第31章30节说，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。都说，这个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就是直到说完了，意思是摩西将整首诗歌诵读完毕给以色列全会众听。 这首诗歌共有43节。我们先来看这诗歌的第一个部分，1到3节，神的话语有无比的果效。第一节说，诸天呢，侧耳，我要说话，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。这里摩西好像在邀请天地一同来旁听，当然也有学者说，这里好像是邀请天地来一同作证，是一种控诉。我们知道，在申命记第17章第6节也规定说，如果要提出控告的话，最少要有两个见证人，而摩西在这里就以拟人化来把天和地代表两个见证人，呼吁天地聆听，这种场景也是表述一种控告的正当性。但其实整个的控诉是到第5节、第6节才会提及，接下来的2到3节就会提到神的话语是有无比的果效。第二节说，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，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，如细雨降在嫩草上，如甘霖降在菜蔬中。这个图画很美，因为这里所用的淋漓，所用的滴落，所用的降在等等，都是和那种暴雨的摧残是相反的。这适量而温柔的雨水滋润着大地，提供这些植物菜蔬一种生长生命力的来源。同样的，我们人的生命也是如此，你要有生命力，要有朝气，而不会死气沉沉。神的话很重要，每一天让神的话来喂养你。过去在电台有一位同事，他做没几年之后就做不下去了，得人关心他，问他做不下去的原因，他说因为枯竭了，常常要在电台来传讲，可是只出没有进就枯竭了。我自己在办公室也种植一些植物，植物是每天都要浇水，都要照射阳光的。人的生命亦若是，神的话就是天上的粮。第三节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。什么是大德呢？大德这个希伯来文，它的意思是神的伟大。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神的伟大归于我们的上帝，也就是呼吁神的儿女要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。我们基督徒常常在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候，好像只是坐在那儿听，如果可以有一个部分是让弟兄姐妹上台，上台来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，这乃是神所喜悦的。为主在公开的场合做见证，见证神的伟大，将荣耀归给他。再来第4节到第9节是第二个部分，摩西之歌的第二个部分，提到神的良善，还有以色列人的邪恶。第4节，他是磐石。磐石有学者说是第32章里很重要的 keyword， 一个钥匙。第4节、第13节、第15节、第18节、30节、31节、37节都提到磐石。磐石指的不只是大石头，更是指着那个高耸雄伟的高山，上帝好像那个可靠的高山一样，值得我们倚靠，蛮有能力。神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 第四节从五个方面来谈神的属性和作为。第一是神是磐石，他是值得我们倚靠的，好像高山一样。第二，神的作为是完全的，他的作为完全，意思是神不会做错事。很多时候我们怀疑神的能力，我们怀疑神的智慧，我们总觉得神好像做错了，我比较对，我的道路高过神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。不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不误事也不误时。我们是否愿意用信心来超越呢？不管我生病软弱，包括困难好像没有及时解决，看似神好像出错了，但神不出错的。我自己在考中学的时候没有考好，第一次我也是埋怨神，但是后来才知道神是不误事的，他要我把基础打好，甚至预备我到一个让我可以专心的学校，不至于受到一些私人事务的搅扰。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。再来第四节说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这是第三个部分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属性和作为。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公平在这是一个法律术语，指的是上帝是一个很公正的一个审判官，世人都犯了罪，按照神的标准，公平的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。神有恩典，但不是烂好人，他要追讨罪，但也要拯救罪人。接下来第四个部分就是神是诚实无畏的，第四节说是诚实无畏的神。什么叫诚实无畏呢？诚实就是可靠的意思，就是信实的意思。无畏就是没有任何的邪恶，神没有任何的邪恶，他是信实的，是可靠的。我们在人间还会被我们最信任的人出卖，但从圣经从历史来看，这位神是信实的。最后第五个部分看到的是神是又公义又正直的神，所以我们跟着他走准没错。诗篇第25篇第8节说，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，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。有一句话说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但神不是如此。第五节，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，有着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。第五节基本上不是很容易翻译，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描写以色列人极其败坏，而人的败坏和神的良善形成强烈的对比。这乖僻弯曲的世代说明的是以色列人的败坏不是少数几个人，而是整体的问题。乖僻指的是道德上的腐败，弯曲指的是行为上的不正，行事邪僻。在这里有学者说，有可能指的是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，不止败坏自己，也亵渎上帝。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，弊病指的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，更是指着道德性的败坏。而这种现象，一个很严厉的指责就是，不是神的儿女。神让何西阿先知给他孩子取名字，其中一位叫做罗阿米，罗阿米就是非我民，不是我的孩子。其实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是极其严厉，但背后 却代表着天父极大的心痛。申命记第32章接下来第6节就是在诠释上帝的心痛。32章第6节说，愚昧无知的民啊，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？他岂不是你的父，将你买来的吗？他是制造你、建立你的。原来第5节说，就不是他的儿女，是代表着以色列人的忘恩负义。以色列百姓不但知恩不报，反得恩将仇报。第6节的买这个字其实有很深的含义。买这个希伯来文有兴起的意思。他岂不是你的父，将你兴起来的吗？这指的是上帝兴起以色列国。他制造你，建立你。制造指的是上帝的创造，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。建立指的是上帝的拣选与栽培。这一连串的动词是在讽刺以色列百姓的忘恩。我们连养一条小狗，供给小狗吃，供给小狗喝，我们回家小狗都会摇尾巴，小狗都会听命于主人，甚至保护主人。可是这一群以色列百姓，包括你我，有时却连小狗都不如，不听神的话，背逆神，敌对神。第7节，你当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历代之年，问你的父亲，他必指示你，问你的长者，他必告诉你。在这里也看到以色列人的一个信仰的传承，是由长辈传递给下一代的。其实申命记的背后是很看重信仰的教育和传承，父母或长辈有责任把信仰还有经历教导传递给下一代，让他们可以认识神。但很遗憾，有一些孩子有信仰的问题，基督化的家庭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回答他们信仰上的问题，甚至与神的话来教导孩子，这是我们的羞愧。第8节，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。在这里提到了地业是神所赐的，将世人分开指的是洪水之后，神把世人分散，以及人建造了巴别塔，神就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使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。您可以参看创世纪第11章8-9节。第8节下半句说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说的是在创世纪那里所记载着，神按着以色列人的数目来立定列国。在创世纪第10章那里，列邦共分成70个，正好与创世纪第46章27节雅各一家70个人下埃及的数目是相等的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好像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领导，一位总统，一位领袖，但其实真正的领袖是谁呢？真正这国家的主人是谁呢？是将地业赐给列邦，我们所敬拜的那位神。第9节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，他的产业本是雅各。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们都是神的产业。其实万物都是神的，但神特别专爱一群人，延续到今天，这群人就是我们，就是基督徒，神的儿女。就好像我身为父亲，我真希望把一切的祝福好处都留给我的女儿，是一样的意思。神那么专爱我们，可是人却那么不专爱他。 这就是第四到九节第二个部分，神的良善与以色列人的邪恶。接下来第三个部分，摩西之歌的第三个部分是十到十四节，提到耶和华眷顾旷野的以色列人。我们来看十到十四节。第十节，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。在这里遇见他这个词儿是寻获他的意思，也就是说神与以色列人的相会并不是偶然，并不是巧遇，而是上帝刻意的喜悦，上帝刻意的拣选等待。我们看一些戏剧，一位男生喜欢一位女生，他有时刻意在女生会经过的路口在那儿等待，看似巧遇，其实呢是一个深情的刻意。而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，本来很快就可以抵达约旦河东岸，但却因为失败不信，在旷野，神没有离弃他们。有一本书叫做《流浪的神》，神与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同样在旷野陪伴他们，遇见他，寻获他，喜悦他，拣选他，爱他们，拯救到底。经文说，就环绕他，看顾他，保护他。这三个平行的动作也说明神的爱。环绕他指的是把他围绕起来保护，看顾他有细心关怀的意思，而保护他呢是一个军事用语，神好像是一个战士，保护他们免受敌人的攻击。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我们知道瞳孔呢是人身体最敏感的部位，而神保护他的百姓就好像保护他眼中的瞳人一样。十一节，又如鹰搅动巢窝，在雏鹰以上两次扇展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。在这里学者们都发现使用了一个图像，就是老鹰如何训练小鹰飞翔的图像，来表达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培养和保护。老鹰呢，喜欢在高山悬崖的地方筑巢孵蛋，然后呢，从远处觅食来喂小鹰啊。当这个小鹰呢，渐渐长大了，羽毛丰满了，到了训练学飞的时候了，老鹰就会搅动巢窝，把小鹰呢，从这个巢里往外推，让它掉下去，让它学习飞翔。而当它往下掉，快要碰到地上的那一刻呢，老鹰又会呢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好像如箭发出一样，两次扇展，然后接住这个小鹰，再把它背在两翼之上呢，往高空去，再把它丢下来，直到它学会飞翔。所以老鹰可以说是呢，用尽良苦，神对他的儿女也是如此。好像是神把我们带入困境嘛？没有，神要透过这个环境来让我们成熟，让我们长大。十二节，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，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。十二节说，这是神所做的，外邦假神做不到。有一句话说，给他鱼吃，倒不如教他如何钓鱼。我们所信仰的神独自引导我们，他用心良苦，而我们是否体会过他的心呢？十三节说，耶和华使他乘驾地的高处，得吃田间的土产，又使他从磐石中扎蜜，从坚石中吸油。这一节的意思是呢，当时的打仗啊，只要占领山头，就几乎是等于获胜了。所以神使以色列百姓乘驾地的高处，表示他们会在战争当中获胜，而且在迦南地神的供应是很丰富的。十四节也是同样的意思。好，我们跳到第四个部分，十五节到十八节，提到耶稣伦忘恩负义。耶稣伦他的原意是正直者， 以色列人本来是正直者，是耶稣伦，但十五节所用的这个词是一个讽刺，原本应该是正直的以色列人，却变得非常的败坏。明明上文神对他们这么好，用心良苦，但他们却恩将仇报，忘恩负义。十五节说，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，光润踢跳奔跑，便离弃造他的神，轻肯救他的磐石。我们下面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就提到几节的重点来做经段大意的说明。十八节说，你轻忽生你的磐石，忘记缠你的神。轻忽忘记，人有的时候很堕落的，生活好了，日子平顺了，就觉得自己很厉害，能力很强了，就轻忽生你的磐石，忘记缠你的神。因此如何在生活当中预备一本数算主恩典的笔记本，每一天去数算主的恩典，凡事谢恩，这是需要操练的。好，十九节到二十六节提到的是神就要审判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。我说过，神不是溺爱，他不是烂好人，他一定会管教的。这段很清楚，所以我就不解释了。第六个部分，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，同样的，神会借着外邦的敌人来管教以色列百姓，但不是对这些敌人，对这些外邦所犯的罪视若无睹，神会处理的。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就是在讲这个部分。第七个部分是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，神是公义的神。四十一节说，我若磨我闪亮的刀，手掌审判之权，就必报复我的敌人，报复恨我的人。基督徒最怕的是呢，不要站在与神敌对的那个方向，因为神必报复，神必报应。最后四十三节就是结尾，在颂赞这位公义的救赎主，提到神要洁净他的地，救赎他的百姓。洁净和救赎有着极大的关联。最后四十四节到五十二节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德人下一回再与你分享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您。